我们从第十五节，第三章的十五节看到第十七节。十七节，十五节到三章的第十七节。哦，这样从十三节看得不太清楚，从十三节看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又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回报，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OK，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十七节解经要有不同的做法，一个就把它放在前面这一段，那有些呢就把它放在跟后面段连在一起，中文是把它跟着后面那段连在一起，起码这个翻译的人这些。但是呢，如果以整段的经文来解释的话十七节应该就是说比较顺一点，就是成为前面刚我们读经文十三节开始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结论，然后再用因基督也成为是说再用基督的榜样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或者安慰一个提醒。OK， 但不能怎么安排，我想这个都是在彼得的这个所谓的教导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从十三节开始来看，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然后这是一个的观念第一个呢这边所说到的，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意思说如果你们做对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人害你们的，就是说只要这个人对，基本上没有人要害你，就你不应该碰到难为的事这是 in general， 就是一般的来讲，真的你开车你不犯规警察当然不会抓你。你走过的时候，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叫做什么，现在不要大概不叫这个，以前叫太保，是吧？以前找人家麻烦，就问问你瞄人家呢，瞄久了有两个就对上。所以我意思说呢彼得这边提醒我，虽然这个环境是一个不幸的环境，这个环境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如果你做对的事情，人家不应该来所谓的为难你，包括政府在内，那你逃税当然政府要抓你了如果你要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当然是这个环境在公司你做一些不对，那公司有公司的规矩，那当然是要所谓的来纠正你。但是一般来讲，你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这边所说有谁来害你呢？有谁来逼迫你呢？那倒过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但是呢确实是有这种情形，所以你要把整个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做对的事情就不应该有人来，就不会有人来为难你。不倒过来，确实就是你做对，偶尔或者有时候你们若是有谁喊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但是确实在这个所谓不讲是非不讲真理没有神的环境当中，有时候你活出对的来手有时候还是故意的来为难你，或者来这边所说的来所谓的这个好像让你觉得受苦。不过彼得说这边说这样的话是有福的。OK， 让我们再把这句话再思想一下。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做对的事情，基本上人家不会来这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对我来讲，当人为难的时候，第一个你是思想别人故意为难你呢，还是因为有些东西以至于别人就是他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可能会反抗，甚至觉得为难你。 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什么那个人讲那句话，好像怎么这么冲？用现在的话叫呛。我有时候在想，那当时你呛我，我从一个我的感觉讲，我很自然而然就会呛你啊。我根本不是这样，起码我不要说攻击你，不要说害你，不，你这样对我，我要跟你解释清楚。不，因为我的心态不对，那时候的情绪也不稳定，所以就是我们要解释，要 defend 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那个口气也是蛮呛、蛮冲。所以，如果你说，哎呀，你为什么这么冲？是你先冲我啊？我不这样说吗？啊，这个就没完了。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就然他呛我，就然他冲我，我还是要问一个。他的动机对我来讲是好的还是坏？我意思说，他故意对着我来吗？是为了要伤害我吗？有时候你会多想一步，所以我常跟人家说了，我这是我自己选，在你任何反应前，给神五秒钟，你大概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有一对夫妇做基督徒很久，现在我们也没在一起了。有一阵子我们常会在一起，在一个团契里面。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开车的时候，我妻子跟他去坐在后面，他坐我旁边，因为他送我回来。他牧师这一阵子，我们夫妇觉得那句话对我们就有帮助，就是在我们回嘴的时候、回应的时候，给神五秒钟。他说我们的夫妇的这个彼此的对话就少了很多问题了，因为一听那句话的时候，可能他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口气、他的态度，或是他的一些的想法，我说他不是故意害。你说做丈夫故意要害妻子吗？做妻子故意要所谓的故意要羞辱他丈夫吗？可能有，但是不是常态。做父母一定要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故意的这个羞辱他的孩子吗？我想不是。不过我们的情绪、我们那个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常常问一些问题，我说我听啊。你讲了听，如果听不懂我再听，你讲了五分钟我再听，听还是不懂，听了再多五分钟，最后我肯定一件事情，纵然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纵然因为看法不一样，你觉得好像我跟你讲不一样的时候，这常有这种事情啊，弟兄啊或姊妹，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如果是同工说某某人我跟你看法不一样，突然那个人就很紧张，因为我们人就这样啊，没有安全感啊，只要有人跟我说我看了跟你看法不一样，你就觉得很惊慌啊，你就觉得很害怕，所以那个口气也不对啦。哦，马上就说为什么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而且很紧。那你要跟他一起紧张吗？我常觉得两个人对话，或是夫妇吵架，一个跳啊，如果另外一个跟着跳啊，跳到最后两个动了这样跳，到最后累死。如果一个跳啊，另外一个不跳，另外一个跳久了，他也没什么好跳的，因为他跳太高的时候要跟你对话还蛮难，大家要蹲下来。哦，两个争的时候就谁比谁跳得高，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在跳什么。这是一个这件经文。第一个，当你说被人家这个受到这个所谓的迫害的时候，用这句话，好像你他还在攻击受不了的时候，可能真的他一些的态度啊、言辞啊，确实不恰当。不，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动机不见得是要害你，他的动机真的可能是为你好，或是倒过来，他的动机只是要表明他是跟你的关系是没有问题。我真的很佩服尼陀圣帝，他每次要讲话，人家讲话你要听懂他讲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听不懂我们就先生气，这是最大。那听懂他讲的，有时候真的这句话就像哦，你好厉害啊，这句话完了以后，你觉得他是称赞你呢，还是这边酸你的葡萄呢？你搞不清楚的。哦，你很有本领，他真的是肯定你很有本领吗？还是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自以为有本领？所以你看一句话真的，所以解经真很难的。你怎么知道那句话是真的？语文是真很难的。所以有这样说了，我在学讲道的时候，当时我找很多书看，如果我很会讲话，如果你很能够听我讲话，你最多最多可以听到我 30%， 加上我肢体的动作你可以听到 40%。 如果是一个非常出色，像希特勒是一个非常会讲话，一讲完话全国都被 搞得天翻地覆。这个人大概是已经可以，你听得懂他60%。所以真的听懂他讲的话已经不简单，听懂他讲那个坏的后面不是真正这个意思，比如说哦你好厉害，他不是肯定你，他在那边有点嘲笑你。你看原来这个能够分辨清楚是很，那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然后尼多森弟兄还讲，你要听懂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哦那个你就服他，是不是他有这个智慧的言语，这个知识言语中恩赐，他是讲恩赐呢，我就不太晓得。所以做一个人能够听懂讲话，所以一个圣经真言讲很多，你快的出言的，你会出毛病的。所以要静静的听，好不好？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是常这样说，这是真话。对我来讲，在生命改变里面加上行为习惯的改变，这是我一个最大学。你可以问我妻子，以前呢、啊，他们我家人讲话，因为在公司是这样的、啊，你讲话我没有说听完你讲我就已经给你答案，或者用另外就要下命令，我哪有什么时间跟你扯。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常常比如有一次我打电话一个长辈、他长了 cancer， 所以他就接受化疗，那普通的我今天他接受化疗，我大概过一天过两天我才会打电话给他，因为他接受化疗大概前一天进去，然后早上一天接受化疗完以后就回家休息，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是休息一天。所以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谁谁谁啊，你怎么哇好辛苦啊，好辛苦好累，哎，当时我也没讲，他都听他讲啊，最后那因为我听到他的先生他家人的人，他说他因为打完都没有胃口，所以我们给他拼命补，他补，所以我就补了一句话，我说某某伯母啊，所以现在你做化疗这个伤害很大的，所以你要尽量吃东西。他就说我哪有胃口啊，吃了我会吐，我就蹦一句话，不管你会不会吐你还是要吞下去啊。哎，牧师我吞得很难吞下去啊，你都不知道我的辛苦。我说我知道你的辛苦，你还是要吞下去。突然没有人讲话了，哎，我不知道讲什么，我不知道是我讲什么不对呢，还是说他真的这时候接受化疗还没有恢复，所以已经很累。过了一阵子我还是要问他，我说你在吗，你在吗？他就笑笑，我在，不过你刚说你知道我的辛苦，你怎么会知道我辛苦，你也没接受过化疗。从那开始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多苦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说我知道你有多苦，你根本不知道嘛，你根本不知道嘛，你讲这些话有什么用呢？你讲这些话这个不仅是没有用，好像觉得就，但是你动机好不好，是为他好，哎，每个人都说你要蹲吃下去啊，但你不恰当，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还是讲言语，其实讲了半天不见得你的动机一定是错，但在言语里面呢，所以每次我学习功课，如果那个人我讲什么他冲，他就这个呛我也好，冲起来也好，或者表情很不高兴也好，或者那个口气很不对也好，我第一个问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第一个问是，有一次也是一个同工，不知道讲什么，我只是有些人讲一些事情，就他好像最先他也蛮接受啊，我有很多缺点，所以就有人讲他啦啊，谁讲他，哎，我就补了一句，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为什么在外面说我这么坏，第一个他说大家要可以这样的帮助他知道这个指他，那还有几个人讲了，不是我第一个人讲的，那我觉得哎呀他这样的敞开大家在讲他也没生气，所以我就补了一句，哎呀，如果这方面他这个要求很严格的，所以很多人都怕他。哎，没想到他把所有人家对他谈的给他的建议，大概不高兴就发在我身上。我没有解释。第一个，我跟他道歉，真的。第一个，我跟他道歉。第二个，我跟他虽然我不觉得在谈话当中有什么故意的所谓的冒犯你，我也不觉得讲这东西冒犯你，因为大家都讲人，但是既然你不高兴这样事情， 我可以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在你面前跟你相处的时候，跟你对话的时候，绝对不会讲同样的话，不会讲同样的事情，或类似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我道歉；第二个，我保证我不再讲这种事情。常有人说：“牧师，你怎么对付你自己？”就这样对付自己啊，不是给人手，给人家按个手啊，就全都释放；给人家按摩个头啊，你就说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很多时候，不是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能力，基本上这是你的生命，生命是很自然流露的，你有什么就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坦白说，生命是需要操练，但是弄得成熟是操练过来的结果，是弄成熟是学不来的，可以听得懂吗？哦，我要谦卑一点，那学不来。你不谦卑就是不谦卑，但可以操练，操练到程度，对付到程度，你就会那个。我不这样说吗？我已经谈这个谦卑也好，谦这不是做的啦，这是你要知道你里面是一无所有。我们从道德角度和行为，我们要。要有个好行为，我们要操练谦虚。哦，欧牧师，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哦，我说没有没有啦。啊，我讲的这个国语也讲不清楚，有时候我那个脑子还打结的。哎，如果你说牧师啊，这就是你的问题，这个你要改善的、啊。我心中开始有点毛毛的。我说我讲的不好是可以啊，你怎么可以说讲的不好呢？然后在门口说，所以欧牧师啊，下次你讲到应该要留一些东西哦。我心中就火大，下个礼拜你自己讲算了。我可以在外面跟在众人面很谦卑啊，但是一讲到挡到你的那个是同一句话，我说我不行，你只是跟我讲同样的话，叫做我牧师啊，我觉得你是不行。哎，我讲我不行，我还觉得蛮开心的。不，你讲我不行，我就冒火，这叫谦卑吗？这叫生命吗？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间是假冒为善？因为生命跟他所表现的不一样。所以所谓的一个一个的所谓的这个修养跟生命的里面那个调整那个破碎是不一样。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世上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态度，只有神的事情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是这样说，你不遇见主啊，其实我们只是在一个信仰上面都转圈子，就是不要说基督教，其实蛮多一些的宗教讲到很多的教我们怎么为善啊，待人处事很多道理，四书五经也是讲这些东西，我做不来就做不来，或在面装得来，但里面不是这样。这些还是宗教，还是哲学，除非是遇见主，你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才会带出这样的结果来。OK， 这是前面一个，后面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为义受苦，这边所说的也是有福的。你看，这个就变成一个基本上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观念，如果单单这样的解释，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是白痴啊？为什么？有苦呢他会有福，有福有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一般所讲的所谓有福，就是说哎呀你就有，那当时你要解释的时候，既然在世上事情是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欺负，所以呢有福的话，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属灵的福气，这个很难解释，就说哎呀你就不要想了，这个人对你这个样子，哎，你就说想有哦，你跟等到有平安有喜乐有福气在你里面呢、啊、等等等等。哦，他们没有，所以他会这个脾气这样子啦，或讲话这么啊、哦、你是有福的，有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你不会在乎这些，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太玄了一点。用Bill Hybels 是 Willow Creek 的一位牧师，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周末他讲完到时候，如果有人写一个黑函攻击他，他说我坦白跟弟兄姊妹，我坦白跟你说，他的会众几万人呢，很大的教会。有一年的总统，两个共和党、民主党竞选的时候，有一次在他们教会，他坐在讲台中间。这个总统候选人另外这种他来问一些问题，你看这个的教会这个的牧师在北美 这美国人呢、啊、是非常非常被尊重的。用他的话，如果我礼拜一礼拜二收到一个黑函，亲爱弟兄姊妹，我就受伤，我就觉得很难过，有时候我会情绪低落，有时候我就说我讲这么多到底怎么用，我这甚至这样说，我下个礼拜还要不要讲。他说如果我收一封黑函，我需要有十封安慰我的信才能够让我重新站起来。我觉得这样的牧师不仅是很属灵的人，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哪有没有感觉的？哪有没有心中里面七上八下的？哪有心中没有说我的甚至会生气的？当然有啊，一些黑函来的时候讲一些乱东西乱七八糟的，你不知道想讲什么。 OK， 回过头来用他的话啊，但是我们有一种讲 OK， 就是 你要忍耐啊，所以你想到神的恩典哦，这个就算不得什么，也同意，我也不是说，所以这个有点悬，就是有点好像你这样想，但是呢是马上一点啊，不过一想到人家的这个攻击的时候或一些的这个误会的时候，要走出还是有点难。那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有福？这个字啊 blessed is， 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或许 happiness is， 看你怎么翻。那基本上这个字是应该翻成 happy， 会更加翻比较抽比较比那个这个某这个这个有福的那个更加的具体。就你 happy， 那你要问 happy 什么？你喜欢什么？那高兴什么？高兴这个字的背景，这个字哈，我还在解释着，是说你迷途了，你迷途了，然后有一天你不知道到一个城市迷途了，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突然你碰到一个人。他告诉你就哎呀我现在已经都晚了，我这个都天黑了，我怎么办呢？所以用当时背景，那这很狼狈的啊，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可以安息，是如果没有找一个地方是很不安全的啊，有强盗来怎么办，有野兽来怎么办，突然要碰到你，因为没有几个人走过，突然碰到有你这个人，他马上就转，哎先生啊，我要去那个地方，我现在这边到底我要往东左边走还是右边走，我也搞不清楚。哦，你就跟他说应该往左边走啊，再走你问他久了一点就啊要走多久，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你心里慢又笃定一点，最后那个人说其实我是往那个走，你就跟我走好了。换句话说，你就完全的那个害怕挂虑迷途的那个，所以这时候你会有一个叫做从那个挂虑担忧害怕变成很快乐，而且不仅是你可以知道往前，还有人陪着你走，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原来这边所讲到一句话，这边所说的，若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第一个，当你是为义、为主的来受苦的时候，一说你在被人家攻击啊，被人家这，你会一片混乱，真的一片混乱。甚至他会找一些人说：“哦，这个弟兄啊，这个欧牧师怎么样？哦，他都对我这样。”所以那天又跑来跟你讲，我不跟你说过吗？有一天呢、啊，我一个同工在北美牧会说：“啊，一个代职同工，啊，我真的从他来到教会，我觉得他蛮有 potential 啊。后来第一次祷告，我就发现他里面很多黑暗权，因为他以前是这个耍官刀的，这个就跟着那群走的。”哦，一祷告就有东西出来了，然后这回到我这从教会到我家，还到我家一阵子时间，然后为他做一些释放。那时候真的，我还在刚开始做这些事情，不过在北美很少人做这种。OK， 完了以后，后来他想要在教会做一些什么，但是我说不行，因为我不认为他已经 ready。其实我觉得有些同工也不跟他觉得他是 ready。不过最后他跟人家说，好像我有点为难他。所以我听了也蛮难过的，啊，为什么？为什么？那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要告诉你，别人大概不会告诉你，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你那天讲完一件事情，哦，很多人生气，很多人反对，牧师怎么？其实我听了有点纳闷，因为在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们夫妇蛮尊重，蛮爱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的说，蛮爱我们。有一次我的车，我在 南加州这个安息年学一些去这边有点进修的时候，我的妻子车子坏也救了，坏哇过一阵子几个呢凑在一起要给他买个车子，就我一说，所以他讲这东西我觉得很纳闷，所以我就问谁说呢，是哪一个说，是哪一件那他说哪件事情，这我听得懂，但是我说这种事情好像我没有听到别人有反应，我也不觉得我讲那个事情是不对，他说牧师你不知道，不过还是要告诉你啊，所以怎么样，后来呢我就问他谁讲，他说不好跟你讲，后来我就跟我的传道其他同工谈一谈，他说牧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也没听到别的，我们有广东话有国有英文，我是讲两次的，每个月两次国语一次广东话一次英文，就这样子，我问了以后也没有事情啊，最后我就跟执事们谈，执事们说也没有啊，哦就有一个人说是有个执事，就这个刚就说把这事告诉我那个的同工，他跟这个执事谈过，后来当然这个执事没有什么回应的啊，这是这个事情啊，这你的或者他的看法啊，但是呢，如果牧师不这样讲，不是用这种口气讲，可能更好一点。他认为这个执事也是反对我，搞了差不多一两个月，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几个人反对我，就一个人，就他。他可以讲啊，好多人反对你。我走过来，不是因为后面这个结果。我走过来，我还是说我怎么带教会向前。我思考，我问过一些同工，我也祷告。他说：“牧师，这就你带教会往前了，不是你教会挡前，每个人都同意你这样讲。”所以第一个，为义。第一个的解释，你为什么会喜乐呢？第一个，你知道你是在做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OK， 第二个很重要，又是回到我们这几年谈的，你需要有耶稣啊。谁最为义受苦？就耶稣啊。你突然发现，在这条路上找到一个最好的同伴，是谁啊？就是耶稣。你的出路是人家给你安慰。给你鼓励，有时候你会不见得你最好的那个有人告诉你那条路是对的，而且那个人告诉你说我会陪你走一段，你会不会从忧愁变成快乐啊？从挂虑担忧害怕变成快乐，还是倒过来我去跟人家吵一顿，跟他争一顿，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栽培你这么久，我爱你这么久，怎么这样？因为如果最后谈出来以后是这个结果，我真正可以找他跟他算账。你怎么这么糟糕？哎，我还没有找出答案的时候，我已经进到快乐的里面，可以听得懂吗？因为耶稣与我同行。等到找到答案的时候，我还去跟他算账吗？我根本账都不用算。原来如果我辛苦这几个月，绝对他也在辛苦，而且辛苦到程度我还是继续走下去，没有改变，而且整个教会没有改变，还是走下去，一说我所带领的事情还是继续发生，他会更苦啊，他会，如果他不释放的话。但是我早早已经从那个忧愁担心害怕面走出来，进到所谓的快乐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耶稣这么重要？有教是只会是苦上加苦，那是教条，是一个恶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一种的，就是说啊，一种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罪。其实另外一种困难是知道自己的罪，然后自己认为现在已经从罪里面走下来，走到一个义的里面，但那种是一个自义，是很困难的事情。怎么知道是自义？不知道自己罪会跟人家辩论，如果自己觉得我很对也会跟人家辩论，跟人家吵架。我不说不把事情理得清楚，或者说祷告就什么不吭气，不是，你需要找到答案。一般来讲碰到一些困难，如果你做对的事情是不太容易碰到困难，那些就是不对的人不会刻意来为难你。但是不可否认，在人生当中 是在你做对的当中，还是有人来为难你，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多。那这时你怎么办？你走得出来吗？当然要走出来。当然你不仅要走出来，你一定要有知道你可以走出来。这叫做为义受苦的，叫做有福了。因为有一位他走在义中，你只要知道你所做的就是他的心意，你就知道是走对。而且当你这样走的时候，我常就说圣灵一定要帮助，让我不仅为主来活，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有能力为主来活。可以懂得这个事情吗？不是靠我自己的本领，不是靠我的意志，甚至不靠我的所谓的压制，叫做忍耐。有一天呢，有机会我就再去跟他解释，或者跟他所谓的辩论辩论，或者跟他报复报复，然后不做这种事情。后来这个人离开，就是这对夫妇离开，因为他要的东西在我教会我没有给他，他就到别的教会去，因为别的教会的牧者给他这个东西，是做服侍主。他走的时候，他夫妇来找我，他还是为这个为一些这种事情。不过他很惊讶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出来，然后去跟他，哎呀，现在事情我跟你讲清楚，你们两个过来，而且不是这样，因为别人告诉我这样，所以意思说我完全的说就很清楚，你我是对的，是错的，你要不要在我面起码跟我道歉一下嘛？我常常听到有传道人说他欠我一个道歉，我也觉得很别扭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欠，觉得人欠我一个道歉，那我们在神面前有欠有多少道歉呢？那是没完的事情啊！而且神饶恕了我们，你还不饶恕别人吗？还一直记在心中，那个人欠我一个道歉。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找他用他的话，他没有说我去算账，没有啊，这种事情牧师你从来没有来找我们把这里弄清楚。我说第一个我已经弄清楚了，因为这事情顺得好不顺好发生过以后我弄很久，因为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祝福。我已经不再怀在心中，因为在过去他们两个有时候跟我谈话会紧张，但是发现我不一点都不紧张，我也不会提那个事情，我就笑笑跟他谈那个，然后看到孩子我就抱抱，所以他们觉得好别扭。后来他发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在我，因为以前是我们很重要同工，那后来他要东西我也没给他，所以他就直到有一天呢，我的牧师跟我说他想要回来，你可不可以让他回来？我说我从来没有叫他走，怎么让他不能够让他回来？他一家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又回来。哎，我要这样的兜一圈呢、啊，我学了很多功课，功课学什么就破碎，就破碎。我一直跟我自己说，没什么好争的，没有什么好批评论断，没有叫好什么叫愤愤不平，因为这些都是带给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些好处，只有伤害在伤害。这里面心中呢断绝了那个所谓喜乐的泉源，所以单单这些经文你看有蛮多思想在里面。第一个，你做对的事情本身就不太有机会被人来攻击，所以你努力做对的事情，所以人家也不会这么，不过确实在你的人生当中确实就是你做对，有时候人家会为你为难，这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并不多，不过如果你的生命是成熟是对的，如果你的心这个思想啊心智是对的，你要认为这是一个蒙福的事，你要认为是一个可以走出来好叫你喜乐，千万不要被人员当中那个结，那个叫做打结把它捆绑住啊，真的，特别夫妇是这样，特别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啊，我就常听到很多人讲到释放啊，孩子跟父母啊这个困难啊，倒了好像一辈子都打不开这种结，真要这样吗？不信主我不敢讲，信了主以后真是这样，就是你信主，对方还没有信主，父母还没有信主，起码你这一方的结要打开。那他那一方的结是什么时候？那后面会讲到，当你做对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帮助他打开他那方面的结。如果这边跟他杠上了， 你不打开，它怎么会打开呢？永远不会打开。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喜欢读神的话，是因为每次神的话用雅各书像一个镜子一样，来照照我什么，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从某个角度，就是这个，好像改善了很多，会改变很多。我坦白说，在神话里面，你还是会看到我们有里面许多必要调整。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好，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求神的恩待我。OK，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求主的话语真的释放我们，给我们一条出路。啊，我们不是活在这种的啊无可奈何的困难的里面，啊忧伤啊，或者愤愤不平啊，无奈呢，啊好像在这种环境当中，目前人员的相处，这种关系也不能够改变。啊，一起同工啦，一起生活啦，或夫妻啦，父母跟人，这躲不开的。那你怎么样？在里面埋怨，在里面批评论断，最后就受不了就吵一架，这一点都不会解决问题。我常跟一些同工说，如果哎牧师你好像都不跟他讲清楚，甚至用他的话就吵架，我说我可以吵，我要分析过，吵完架事情就可以解决，我一定会吵，吵完架事情不会解决，我吵来干什么？伤我的细胞，浪费我的精力，做事要有结果才行啊。如果吵完以后大家都很快乐，那就吵嘛。求神的恩待我，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啊的话语来降光照。我们开口同声，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的话语在我上头做的工作，谢主这些话语来，你的这些你的话语恩待了我，主啊，让我从捆绑面得释放，让从那个打转的里面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哦，让我心中愤愤不平，哦，从那个的捆绑当中，让我得到从他的平安。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哦，求神继续恩待我。哦，恩待不仅恩待，恩待我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话语里面，你说你的灵叫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也要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活在你真理当中，让我们活在你为我们呢，做一个哦，你儿女的自由里面，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好，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